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一个概论，我们跟大家说明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课程啊，特别这是属于系统神学，也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关于圣经的圣灵的真理做有系统的整理。但上堂课我们已经做了很清楚的说明，我们做这种系统的整理啊，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啊，以至于我们啊现在来讲这个圣灵论的课程，我们需要先从圣经神学的这个方法角度来探讨，然后我们会最后才把所有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啊。那关于圣经神学，我们是要先按着圣经的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来正确的解释经文的意义，然后才从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中去寻找下面那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开始从旧约第一卷书，就是摩西五经。虽然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分成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但是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这是一卷书，被称为是 Pentateuch 或者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一起整体来看。那我们今天就看开始来探讨在摩西五经中对于圣灵的真理有什么教导。那么但是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要把一个概念跟大家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啊，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讲这个提摩太前书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圣经的书卷是在当时的文化跟处境，以及针对当时神的百姓所面对的问题写下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忽略第一个读者，当他来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他怎么来了解这些书卷，而不是以我们24纪。所以譬如说耶稣讲比喻，有一个撒种的，这个种子撒在路旁，我们想的可能就是柏油路、大马路，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路是这种的高，这种大型的这种公路。但是在古代，那个撒种其实是田间的小径，农人他是在田间撒种，我们就要了解他们那个生活环境。那所以，当我们讲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在旧约中提到圣灵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啊，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灵，不是直接以 Holy Spirit， 而是 Spirit of God 或者 Spirit of Yahweh， Yahweh 就是耶和华啊。好，所以我们谈到在旧约里面这个关于神的灵，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角度来探讨，那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而言，神的灵具有什么意义？当时的人听见神的灵，他们对神的灵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从这里做出发呢？免得我们今天是以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角度去读旧约的经文，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发现我也犯这样同样的错误哈。贯穿整个旧约，这个旧约的经文主要的负担或者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信服只有一位神，所以对他们来讲，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启示的亮光之下，我们明白所谓的三位一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是一位独一的，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因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文化环境 已经带给他们太多的问题，周围的邻邦还有这些大的强国，这些帝国统治的帝国都是拜偶像的，而且都是拜多神的。所以在这种文化跟环境之下，整个旧约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旧约的经文是要不断的在神的百姓当中来强调一件事，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唯有他是神，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是出于神的怜悯，在他们所处的这样文化之下，神没有进一步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让他们感到更加的困扰。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用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观点，我们说哦，这是圣灵，我们立刻了解为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读的时候，他们神启示只有独一的神，所以到底他们对于神的灵，他们的认知是什么呢？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了解神的灵是一个与神不能够与神分开的一个存在。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把神的灵像我们今天了解的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为圣经旧约强调只有一位神，所以当他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灵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神的灵不是一个可以与神分开的一个存在，不是一个可以与神分开的存在。那么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神的灵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的一个范围，不是指单单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好像说只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可是是有关于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提到神的灵的时候，这个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因为神只有一位。然而神的灵却是与神的能力跟神的权柄有关，所以神的灵可以赐人能力，也可以赐人权柄，那赐给人恩赐。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的灵不能 不会内住，我们今天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以色列观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我刚一再强调，他们所知道的神只有一位，所以神的灵虽然是就是说是讲论到神，但是是跟神不可分的。那么在他们观念里面，跟神的能力和权柄这个范围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可以赐给人能力跟权柄，可是不内住，不内住在人里面，也不会使人重生。我们新约的观念说圣灵使我们能够重生，也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是我要先说明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常常就很自然把三位一体我们在新约所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概念读进去，但是我们要了解在旧约时代，甚至对今天的以色列人来说，到现在他们只相信有一个神，独一的耶和华是神，亚位。 OK， 好。但是第二，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来说，因为道成为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启示就突破了旧约神只有一位，因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表示说道是一位，神是一位，才能够说是同在。只有一位，你没有说我跟我同在，没有人这样说的。所以道与神同在，但是道就是神。因此到了新约，道成为肉身，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可是道成为肉身，他把看不见的神，这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看不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到了新约，道成肉身这个启示，以及耶稣的教训，在约翰福音 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虽然要离开，但是我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你们同在。所以在道成肉身这个启示以及耶稣的教训当中，新约的启示就让我们对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旧约所启示的独一的真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这位在旧约宣称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神的这一位，是三而一的神。换句话说，我们中文翻成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实在是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误解，因为用体这个字。不过我想文学跟基础比较好的人大概就不会有什么误解，那文学不好的人大概就想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所以我曾经有人提到说，他见过三位一体的神，他还画给我们看三个头。 OK， 那不是的，神是灵，神是灵，他没有一个物质的存在。那其实体这个字呢，以中文来看，体这个字是本质的意思。你知道我们中国话说以西学为用，与中学为体，也就是说以我们中国的作为本质，以西方的这些学术作为这个应用。那所以三位一体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三位同本质，三位同本质，这样子比较正确。那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点时间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核心。我们今天说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什么叫个人关系？我如果跟你建立关系，我一定认识你，关于你的事情我一定是详详细细的，我知道的一定比别人还要多。拿牧师来讲，我比你们谁都认识他。所以我们确实不要觉得说三位一体这种神学的知识，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爱的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应该要来认识他。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三位一体三位同本质这样的一个启示，又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受造的人有限的智慧能够完全了解的，换句话说是超过我们理性能够逻辑的思考能够完全明白的。然而我们不是就一点都不能明白，按着神的话所启示的，我们来认识神。换句话说，三位同本质的真理，我们就以圣经的启示来明白。可是明白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但是你要确定你真的可以见神的面，你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活出真正悔改跟信靠神，也就是说不靠自己，完全靠神，靠基督的救赎所应当活出的圣洁生活。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凡向他有这指望等候基督再来的人，就洁净自己。那所以呢，我们就按着我们所能了解的到一个程度，超越这个我们就承认我们不知道。那所以有些人讲到三位同本质三位一体这个真理，有时候就喜欢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事物来做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很赞同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些比喻本身是一些受造之物，如果说想用这个受造的东西就可以来解释这位创造的神，这是本末倒置，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人用太阳，说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来描述父子圣灵，是吗？不能够，因为父子圣灵 不一样，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我们说是 three persons， 是三位。那么有人喜欢用水，在某一个温度的时候，水和冰和水蒸气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这也不对，那只在某一个温度可以同时存在，父子圣灵是任何时候。还有很多，那有人用一个说，我们譬如说我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啊，可能又是师母啊，我有三个角色啊，只是这个是更差远一点点，因为那只是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从这些比喻想借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直接回到神的话。神的话向我们启示旧约所强调的独一真神，其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三位是有分别的。换句话说，父是父，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子也不是圣灵，也不是父，父也不是圣灵，父也不是子，这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然而这三位同本质，什么叫做同本质？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性，神的属性，神的本质，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的属性和本质。换句话说，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父是慈爱、公义、信实，这个能力等等，子也是，圣灵也是，每一位圣经启示神所具有的一切属性、一切品格，父完全具有，子完全具有，圣灵完全具有。但是这个神性本身又是完全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不是今天父是一位，他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子是一位，子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是一位，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好像三位，然后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好像这个神性是分成三部分，可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完整的神性。不是，就神性而言是一个，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开始打结了，没办法理解了。当然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灵的话，神是灵，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容易知道，就神性而言，神性是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然而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说三位，但是呢同本质。如果用英文说是 three persons in one essence， 三位同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神性我们要了解是完，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可以强调唯有我耶和华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神性是完整的，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了新约，却启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耶稣又说，他走了，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而且耶稣说，凡爱我的，就是遵守我命令的，人若遵守我的命令，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跟我父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和父怎么样到那些爱耶稣、遵守他命令的人那里与他们同住呢？其实就是前面耶稣说，我要求父差圣灵保惠师，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与你们同住。换句话说，父和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虽然耶稣他很清楚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又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那么他是借着圣灵仍然与门徒同在。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圣经启示神是独一的，就神性而言，神性是合一的，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是神性就是 一个完整的。因此旧约强调耶和华说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然而从新约的启示，我们又知道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神，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却是有分别的，然而是完全的合一。这个合一当然就是就神性而言是合一，是不可分割，是完整的一个神，一位神啊，就是神性而言是独一的。好，那这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所了解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那因此对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信徒而言，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的对于旧约当中所讲到神的灵，我们的认知就跟以色列民对于神的灵的认知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旧约中神的灵乃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在新约中所说的圣灵。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旧约中讲论关于神的灵的经文，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今天我们就从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对不起哈，我们来看。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创世纪有三段经文提到神的灵，有两段，第一章跟四十一章是直接讲神的灵，那么第六章是耶和华说我的灵啊，是神说他的灵，那当然就是神的灵。好，我们就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解释，然后我们从里面把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的原则把它归纳出来啊。我们看第一章，这大家都很熟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可是呢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看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样，非常多的争议性。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五花八门不同的意见，我们会觉得很困扰。当然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然后我们基本上今天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的真理的概念哈，我们常不够从神学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们就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很深入的去思想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性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不然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写给我们读，如果是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就没有目的和意义哈。不过我在准备的时候，这是一点点分享，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把参考书一读完了以后，我一脑子的混乱 OK， 我说如果这个圣经啊真的要这样读啊，那真是谁能够读得懂呢啊。但是我想我们的责任是尽神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也会说那有些人他也没有我们这种知识，没有我们这种机会啊，好像常常讲到原文啊，他不可能有这种机会，那他是不是就不能明白圣经呢？不是的，他还是可以明白，因为圣经的真理的基本的真理的部分是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啊。他通常的困惑是一些在细节上经文的解释上。那么第二啊，我神给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会读书，然后算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就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用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认识他。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说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谈论有时候关于原文的原文的字句啊和那些字句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先看起初，起初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而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第一个，起初是指某一个东西的开始，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读这句话我们的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了解就是在这个宇宙的开始，或者说在时间的开始，这个开始是神创造，然后才有这个宇宙啊。所以起初是指宇宙的开始或时间的开始，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呢，在这些圣经学者，他们明白希伯来文的人，他们把在旧约里面同样的词出现的时候，他们去研读那个词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起初的一段时间神创造了天地，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在开始的一段时间，这个起初就是指开始的一段时间神创造天地。那么所谓这个起初的一段时间，就是接下来的七天，因为神还是用了七天来创造，不是忽然，不是说就是一刹那神说有就全部都有了。神是第一天说要有光，第一天有光，神第二天说要有什么，第三天说要，还是有一段时间哈。所以有人说这是起初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神创造了天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神创造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永远是神，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不从来没有出现过是人作为主词的，永远都是神。所以这是强调唯独神是创造者，在圣经当中用以此来强调唯独神是创造者。所以神在所有万有之上，他享有绝对的主权，因为唯有他是那位创造者，他享有绝对的主权。既然他享有绝对的主权，那么受造者就要求受造者要降服于他，这就是一个逻辑，这是一个逻辑，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逻辑。圣经启示唯有神是创造者，既然唯独他创造这宇宙，因此他在一切之上享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他所拥有的这个绝对主权就要求我们这些受造的降服于他，并且呢效忠于他，要对他忠诚啊，要对他忠诚。这是这神是创造者所隐含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看创造这个字。创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创造这个字的用法，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从无中生有。今天我们讲创造的时候，常我们强调说哦，神是从无当中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把创造的观念集中在无中生有。当然这个我顺便说一下，很多人会引用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是不是指他相信神从没有 nothing create out of nothing 从无中生有呢？在罗马书的上下文以及在创世纪的上下文，亚伯拉罕所相信的始无变有是什么？不是讲创造，是当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他还没有啊，不但没有，撒拉是不生育的。 OK， 始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不是指哦，让像耶稣像拉撒路死人复活的神，乃是撒拉和亚伯拉罕不能生育，而且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说撒拉已经怎么样，月经已经停了，意思就是说是如同已死一样啊，在生育的概念来看如同已死一样，已经月经都停了，但是使死人复活，使他这样子如同已死一样，在罗马书第四章哈，已经说使亚伯拉罕和撒拉如同已死的人，却赋予他们生育的能力，使得撒拉在90岁怀孕，能够生子。所以 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上下文来解释哈。好，回到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字，创造这字希伯来文的用法，重点不是强调神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虽然这是确实是真的啊。从一些经文，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从一些经文确实暗示神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本来是不存在的，然后神创造的时候就这些东西就存在了。然而在希伯来文，创造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指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放在从无中生有，而是说是产生新的东西，确实有新的东西产生了啊。那在这里当然这个新的东西就是说天地，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神创造天地所指的是神使天地产生，使这个天地存在产生了，不但使天地存在产生，而且借着组织，借着赋予角色和功能，使这个天地得以运转。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二章作者会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就是说神使天地存在，然后神进一步借着 organization， 借着组织，借着赋予角色，赋予功能啊，有植物，有水里的动物，有天空的飞鸟，有地上的走兽，然后造了人，而且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人，借着组织，赋予角色和功能，使整个宇宙得以运转。这都包含在创造的概念之内。所以为什么第二章会说明描述当神创造了天地，这个创造在某一个时期天地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混沌的状态之下，神怎么样进一步的使它成为有次序啊，使它成为有次序，而且使其中充满了丰满的充满了生物。所以啊，这些都包含在创造的概念里面，不是只是着重在使无生有啊，不是从无中生有创造而已啊。好，那么所以神创造天地，这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法。天地是两个极端，用两个极端来涵盖其中一切所有的，所以天地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宇宙，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全部的宇宙当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圣经常常喜欢用这种方法，你会发现以色列民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全部的以色列民，从但到别示巴，但是在巴勒斯坦的最北边顶端啊，那别示巴是在最南边，所以但到别示巴意思指整个全国的范围版图之内，他们都各地的人都来到，譬如说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哈，所以天地就是涵盖所有整个宇宙。所以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他的创造确实是从无中生有，但是他的创造不但是从无中生有，而且他是做进一步的来使它产生次序，并且使其中充满了活物。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